我觉得这些各位大家在座的各位，实际上都是我觉得首先我非常敬佩，有非常大的勇气，因为代际主学我们所面临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工作。因为就像刚才前面我讲，从它的样品处理到仪器分析，到数据分析、化合鉴定、多变量数据分析、代谢通过分析、生物标志物鉴定，这一系列工作，每一个环节，实际上你如果做不好，最后都有可能是前功尽弃。前功尽弃，每一个环节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前面的工作质量做得差，后面一定做不出好的结果出来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每一个工作，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那么多精力吗？当然，现在就是代谢组学已经有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有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。那么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在这个地方也介绍一些我们在做的工作当中，所发现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么从代谢组学现在来看，就是目前这四种方法是这个主流的方法，各种方法呢，事实上它各有千秋，不能说哪一个特别好，哪一个特别差，但是现在普遍想法是每一种方法因为各有千秋，它所测定的化合物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能够采用联合测定的方法，但是这在很多单位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。目前情况下就是这个核磁共振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，它的难的地方在哪个地方？就比较价格比较贵，500兆以下、500、600兆以下测定的分子小分子很少，但是如果你要600兆以上、800兆以上，甚至加上那个低温探头，那么测定的化合物会大幅增加，但是它的最大问题是价格过于昂贵。对一般单位，如果不是从事专业代谢组学研究来说，实际上这一笔经费非常非常困难，它多的能上千万，甚至几千万。那么从正常情况下，以 GC-MS、LC-MS 为主的代谢组学，相对来说，在这个费用上面，就是总体前期花费上会少一些，但是它也存在一些弱点。当然，它也确实有很多优点，灵敏度高，测定的小分子多，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。这个是要根据各个单位的情况来要求。那么，对于代谢组学测定来说，我们通常情况下，不管什么样的测定，当然核磁共振会好一些。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单位是用核磁共振做代谢组学的，一般情况下。